好，我们看八十页。好，昨天讲到作义呢，作义就是他在本位，种子的本位，还有他离开本位的时候，就是种子要升起现行的那个过程，让我们的心去向外境的那股力量就是作义。那一旦已经引心去向外境的时候，我们碰触到外境的那个刹那就叫做触，就是第二个，我们的心已经跑出去了吧，去接触那个色尘身尘，看到东西的那个看到的当下，听到音声听到的那个当下，就是触啊，它是三元合合的。我们看前面所提的作意呢，还在种子位，是一种蠢蠢欲动待缘而发的状态。但如果只有作意的话，就无法形成一个念头，必须要有其他的因缘条件都具足了，这一念才能完成啊。所以光是作意的话，还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念头。三界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所生，所以这一念的升起也是因缘所生。好，那我们就知道这一念是生灭法，因为它也是因缘所生。那第一个条件就是触，好，作意不算，作意因为它在种子位，然后只是引心去向外境而已，说它不算。后面触才开始算是因缘啊，要升起这个念头的因缘。触简单的说就是根境是三元合合之下所产生的感觉作用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记起来的，什么叫触，就是感觉作用，它是升起一念心的基本条件，也就是一般说的触境身心。这个身心的心呢，就是念头啊，我们就是六根面对六尘，接触的那个当下就是触境身心，这个念头就升起了。心本无生，因境有。心本无生，因境有，这个就是刚才主张相分的。心本来没有，怎么样？没有升起念头，怎么样？因境有，因为有相分的触动，才会生心。这是刚才主张那一派的，相分派的。一定要触境呢，才会生心。那当我们的心刚刚开始触境的时候呢，下面还有一句，就是另外一派的，立刻净复触心，然后心境相合才会升起这个念头。这个呢是净本无生，因心有，这个是主张什么见分的。净它不会自己触境生心嘛，是怎样？因为有心，我们才会对那个外境那个相分怎么样升起念头。是不是？这就是见分派的。
我是一样的。
刚刚。所以念头的升起一定是什么？心处境，境复出心，境复出心，就表示说什么？见分跟相分是同时作用的。这两句话就说明了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内容，实际上它是同时作用的，因为心要处境，境又要怎么样来处心。所以见分跟相分同时升起，这样呢根境是三元合合才能够完成。举例来说，他这边举个例子，像我们眼根要看到色尘哦，眼睛你要看东西的时候呢，如果没有第六意识的分别的话，你就不知道看到了什么。那同样的，我们耳根要听音声的话也是，如果没有第六意识分别的作用，我们也不知道听到了什么内容啊，它是什么音声，没有办法分别。那我们修行的重点就是在这里，当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呢，如果不加上意识的分别了知，将它保持在限量境，不攀缘外境，不落入比量，就不会触境身心啊。这个就是一直保持第六意识的限量，那你就是看就是看，听就是听，没有生分别。因为第六意识比量的话就是分别，限量就是还没有分别啊。所以我们触的当下，实际上第一念是限量的，第二念才开始分别。如果要详细去说明这个啊，那个触境身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第一念是限量，第二念就落入比量了哈，就是第二念它第六意识就开始分别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保持第六意识不落入比量，就是不生分别，一直保持限量的话，我们就不会触境身心。那这时候妄动的心就会回归到清净的自性当中，如同大海 从波汹涌的浪涛回复到平静无波的状态一样。好，这也是得定的要诀。就是处是怎么产生的？三缘和合，哪三缘？根、净、识。好，那六根，六根是我们本来就有，你也控不掉。那六根本身它也不会怎么样。好，那六尘呢？色声香味触法，它也没有分别心，它也不会怎么样，是不是？所以六根六尘本身没有问题，它都存在了。根净识三缘和合嘛，那个识就是第六意识，你加进去之后呢，它才会怎么样？才会升起这个念头。所以我们第六意识如果保持限量净的话，我们的前五识它本来就是限量。好，那那个外在的这个六层境界呢，它本来就存在，它也没有分别。所以我们第六意识如果能够保持不分别的话，那是不是就不会触境身心？是不是？因为不符合触的条件嘛。你要升起触的话，要触境身心的话，一定要根净识三个同时作用。我们现在根净有了，可是第六识不生分别，它是不是就不会身心了？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第六意识，不要生分别就可以了。对啊，所以他这边说就是得定的要诀，这个很重要。怎么样不让他那个六根面对六尘，可是他不会升起念头，就是一直都是在那个平静无波的那个状态，就是你第六意识保持见量净就可以了，因为不符合什么触的条件。这样明白了吗？好，否则呢，一旦升起触，新升起触的话，接下来就会有种种的感受会发生，就进入后面一个受了。这种种的感受呢，包含苦受、乐受，还有舍受等等。那只要有这三受，就跟三毒相应，贪嗔痴相应。好，那这就是升起贪嗔痴烦恼的来源。所以我们平常如果说真的要用功的话，我们可以不让触进入受的阶段，从这边开始下手练习。平常要修定的话，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就是这样子就可以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好，第六意识保持限量。虽然我们活着六根一定会接触六尘，好，你不可能说因为怕触进身心，然后眼睛不要看，耳朵不要听，不可能。因为我们 每天要生活，还要做工啊，所以不可能六根不对六尘，所以就一定要接触六尘。但是只要我们的心呢不攀缘外境，就不会升起种种的感受而落入比量之中了。什么叫比量？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叫做比量。那没有分别之前叫做限量，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名词，保持限量，就是不让第六意识升起分别。那这边复习到那个广论道前基础提到修习止观，它有四种瑜伽，就是我们想要止观成就呢，首先要具备的条件就是这四个。好，这个四个都做到，我们要修定、修慧，好，要修止、修观呢，就比较容易。它这个四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密护根门、正知而行、饮食适量跟睡眠瑜伽。好，这个在广论里面都有详细的谈到。它是修习止观成就定慧的基础，像饮食睡眠，这是欲界众生的习气，啊，这个我们前两天才谈到了，欲界的习气就是饮食睡眠男女嘛，这个是欲界众生才有的习气，所以我们想要调伏这些众生那个欲界众生的习气，要进入色界的根本定的话，就是色界的初禅的话，就除非我们把欲界的习气怎么样可以调伏。所以饮食睡眠这个呢，一共有四种瑜伽嘛，这其中呢就包含了饮食跟睡眠，这个都是属于欲界的众生的习气，所以这两个要把它调好。之外呢，还要正知而行跟密护根门。那正知而行就是说，我们每一天你身口意三业每一天造作了哪一些都要很清楚，你每个起心动念你了了分明，你每一句话讲得很清楚，你讲有没有讲错话，有没有造口业四种口业，或者是你都是在讲和合语，在讲赞叹的话，在讲真实语， 讲的是什么，是不是每一句话自己都很清楚，那每一个动作是不是都很清楚，你今天去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今天已经到晚上了，每一件事情你是不是都很清楚，怎么样，
你是怎么样，你是
哪一个
质量，怎么样来上过量，怎么样来上不够量，
请参阅广论我们上过的啊不能够吃的太少，也不能够吃的太多，吃的太少没有力气修行，吃的太多容易昏沉，气息很粗，那还要适合自己的食物。不能吃的太少，不能吃太多，要吃的和自己的身体的那个饮食。第四个呢，就是吃的时候心呢要保持在正念当中来吃。那我们里面也讲到食不尽想，如果能够把食不尽想，哈，好像一点关一点记忆都没有了吧？
那是什么想法？
实验想，实验想，厌恶的厌嘛，实验想，你们还有记忆吗？
可以看啊，不是不是，对啊，可以看。
如果能够把实验想想一遍，然后再开始的话，就是心住在那个实验想的那个正念当中来吃的话，你对饮食就不会有贪着啊。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观想说，我们吃的这些饮食，同时布施给我们身上的这些众生，因为里面有大肠菌啊，什么菌啊，好的细菌啊，不好的细菌啊，啊，所以我们平常吃下去的饮食，实际上有三分之一呢是为我们身上的这些众生，啊，所以我们可以做布施想，布施这些众生，跟他们结什么法缘，将来要发愿度他们，所以你在饮食，把这些饮食同时供养给他们的这个当中呢，同时跟他们结下了这样的一个因缘，将来要度脱他们这样的一个因缘，也可以这样想，就是他有很多种想法啊，或者是想说，修行人饮食呢是为了要让自己延续这个生命，去证得延续这个色身，来证得法身慧命，是为了这个目的。修行，因为修行人饿死没办法修行，好，所以今天饮食呢，不是为了贪着那个滋味，而是为了要成就法身慧命，所以今天来接受这个饮食。这样想的话，我们就不会对饮食产生贪着，啊，或者是自己发现自己对这个饮食很贪着的话呢，我们就把我们最爱最喜欢的那个练习去供养给其他的人，把自己最心爱的饮食去供养给别人，这样也是一种对治法，去除自己对这个饮食的贪着的一种方法，就是把它布施出去，我最喜欢的那个把它布施出去，然后我吃另外的，第二喜欢的就是也是一种练习，好，就是把自己一般是喜欢的，就是自己放在家里自己慢慢享受嘛，好，可是我们为了要去做这个贪着，我们就可以拿去供养给其他的人，好，也同时又成就这个布施的功德嘛，供养的功德，然后又可以去除自己的贪。好，那吃饮食的时候呢，当下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正念，在正念当中看你是做什么样的观想来接受这个饮食。好，这就是第四个饮食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心是非常清净的心在接受这个饮食，不是跟那个贪嗔痴相应的，好吃啊就增长贪，哎呦这个很难吃，下次我一定不要叫这个，不要买这个，那个增长自己嗔的习气，嗔恚的习气。好，那就是跟烦恼跟执着一起来什么饮食的当下，就唤起我们那个烦恼的习气，这个不是那个正确接受饮食的态度啊，这就是饮食之良应该注意的事项。老易，我背完了详细的书上有啊，在第一本 那个四种瑜伽那边有详细的介绍。好，那我们现在在讲的是正知而行，就是每一个念头是自己是不是清清楚楚，每一句话讲的是不是清清楚楚，有没有讲错话，自己知不知道，检查是出来不出来，每做一件事情，今天所有做的事情，对的事情有几件，错的事情有几件，错的要忏悔，告诉自己下次我绝对不要犯同样的错。好，讲话也是，讲错的话我们就要小心，下一次不要再讲错话。那个念头也是，我们发现今天有动了一些不好的念头，我们也是要忏悔，希望下次不要升起这个不好的念头。这就是正知而行。正知就是你很清楚知道，身口意是不是都很清楚，很清楚的知道，可以检查的出来它的对错。是的话就有这个正知而行，因为我们这样子那么清楚的话，可以成就我们的定慧力。定力，正知而行，为什么可以成就定力呢？哎，因为你很清楚的可以检查出来，所以哪个有犯戒，哪个没有犯戒，很清楚吗？好，那有犯戒，我们就慢慢去让它纠正到没有犯戒，所以就是定力，你可以不犯了，不会没有办法控制啊，或者是那个习气的力量比较强啊。啊，不会变成这样子。那了了分明，就是哎，你做对还是错，身口意正确不正确，你那个分辨的智慧就是慧力啊，所以它等于是同时在成就正那个定慧力。正知而行这个来说的话，那如果我们平常在言行举止之间都还要考虑思量、踌躇、犹豫、分辨不清是否恰当的话呢，就表示我们没有正知而行。就是今天晚上检讨一下，我今天所有的念头，我说的每一句话，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可是我不太能够确定说他是不是很正确，我不知道那样是不是有得罪他，然后这样是不是恰当，不是很清楚的话，就没有这个正知而行。那表示我们的定慧力不足，没有办法检查，没有那个能力。好，所以可能就是要先把那个经论的那个道理呢，我们先明白之后，我们才有一个好像标准，有一个可以依循的一个标准。好，如果说我们不明白它的内容是什么的话，我们变成说不知道怎么检查自己对不对。好，这个在戒律里面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好，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有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没有犯，就是广论的第三本讲业果的，他讲得很清楚。好，怎么样才叫做有道十二业，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叫做有破无戒，都讲得很清楚。那个我们看完了之后，我们再来检查我们每天的身口意，就会很清楚说哎，我有没有犯错，就会很清楚啊。我们每天要造这么多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都不能正知而行的话，那不是每天都忙着造业吗？就是我们万一检查不出来，根本不清楚，造业也不知道啊，因为不明白戒律的内容，自己造也不知道，那等于说我们每天都在造业，而不是每天在静静的修行。因为造业都不知道，就是因为没有正知而行。那在我们的修行还没有达到自净七义之前，我们至少要有把握每天的身口意都跟善业相应。好，就是说首先是诸恶莫作嘛，所有的佛法只有三句话就讲完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好，所以第一步，我们修行的第一步是做什么呢？啊，断一切的恶业，就是五戒不要破，十二业不要造，这是诸恶莫作，不好的我们要把它断除。那做什么呢？做好的，众善奉行，只要是好的我们就做，那就是要持五戒，行十善业，这就是开始行的都是好的，都是对的了。可是它还有善恶的差别嘛，所以它心不是清净的。因为所谓清净心的话，你每天用清净心来过生活，就是它已经没有善恶二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它是不是恶？不是，它是纯善。这个纯善，这个清净心呢，它已经没有善恶的对立了。这个叫做自净其意，就是连善也不执着。我们前面会为了要断恶修善，我们会排斥恶的，然后怎么样赞叹那个善的，那就会变成说 你非常执着要行善业，要累积功德，变成非常的执着，那就是说，哎，你开始执着要行善了，这样就没有办法做到自净期。为什么？因为你执着这样做的话有功德，那样的话怎么样可以消业障？好，是因为这样子，执着那个善业跟功德呢，是有一些目的的，看是要累积资粮，还是要还是要净除业障？那就是说，我们对善有执着，非常厌恶排斥恶，非常怎么样执着要行善，这个也是有分别心，因为这中间有执着有分别，不是清净心，因为清净心里面是已经没有善恶的对立了，因为善恶也是落在两边，不是中道，有善恶的什么二元对立啊。所以第三步佛法最后的要做的就是清净心，已经没有善恶的分别执着了，可是会不会造业？不会造，而是这时候行的善呢，是没有分别执着的纯善了，这是清净心所行的善，跟那个相对恶来讲的那个善是不同的。好，所以他这边讲到的已经没有善恶分别的时候，就是自净其意了。是诸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就是所有佛法，佛教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修行的次第，先从断恶，然后行善道，连善也不执着，清净心为止，这个就成就了啊。所以最后修的都是清净心，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是修清净心，因为清净心才能够恢复我们本来具足的佛性。你没有办法恢复清净心，你的佛性就没有办法开显，没有办法见性。所以不管你修的是密宗啊、禅宗啊、净土宗啊，都一样，天台宗啊，还是显手宗啊、律宗，都一样，就是修一个清净心而已。所以我们希望最后做到的就是身口意都是跟这个纯相，至少要跟善业相应。那什么是善？后面会介绍有十一种善心浊，那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都跟这个十一个善法相应，没有跟烦恼跟恶法相应，这是我们修行的目标，是要朝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清清楚楚呢，才不会继续造下十二业。这讲了三个了，那四个瑜伽最后一个啊，就是密护根门，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没有办法正知而行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防护我们的六根。啊，什么叫密护根门？就是绵绵密密的啊，非常严密的来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六根门头？六根门头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它在面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时候，哎，我们是不是有密护根门？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你可不可以保持第六意识的限量，不落入比量，不升起分别？因为一升起分别执着，你就造业了，就跟贪嗔痴相应。好，所以他这边讲的呢，他有修行的方法。好，这个也是在广论他有详细的介绍，他这边只是把重点在复习一遍而已。修行有两个重点，就是在密护根本里面他讲了两个重点，就是不取形象，不取随好。不取形象就是不攀缘外境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让第六意识保持在限量境当中，这样就不会触境身心，就是现在讲的不让触呢进入受的阶段。这是第一个，我们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我们密护根门，不让它升起啊，不落入比量，就不会生烦恼，不会进入受的阶段。因为一进入受的阶段，你的感受就升起了。那如果来不及怎么办？他已经从触进入受怎么办？就是第二个，不取随好。所以他这边讲不取随好呢，就是说你已经升起感受，因为来不及了，你已经生分别了，就不让他进入爱的阶段。你升起感受没有关系，你这个时候不要把我放进去，说我在感觉苦，我在感觉乐，这样子我值就放进去了啊。所以前面还来不及，速度太快了，我们功夫没有那么高，这个一般要有一些定力，你才可以一直保持第六意识不生分别心啊。好，可是我们已经很习惯来生分别心，所以我们几乎是看到了当下，我们就已经决定喜不喜欢，听到了当下就决定喜不喜欢听这个内容，是赞叹我的还是在批评我的，我很在意啊。好，因为它速度很快， 所以没有关系，它还有第二步补救的办法。好，万一你已经升起感受，就已经有没有喜不喜欢的，你这个时候呢，不要把我放进，这是不取谁好的意思。好，这样就不会陷入苦乐等情绪当中，和贪嗔痴相应的。这个是先讲一个大概，然后再正式来看这个本文。要触呢，就是感觉作用。当六根、六境、六识三缘合合之后，所产生的分别变异的作用，我们就称为触。这边的分别是指相似的限量境，那变异呢，就是指从相似的限量进入比量的变异状态。所以触的体性就是让我的心心所能够接触外境，在这个接触外境的当下是相似的限量境，相似的限量境就是分别，如果继续下去就会进入比量，就是变异，而产生受想思了。所以触的受想触呢，是受想思等心所的所依，这就是触的作用。好，这段的意思就是有两个名称，分别跟变异。好，这边的分别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已经落入第二念的比量的分别意思不一样。好，这边的分别是说相似的限量境。为什么叫做相似的限量境？等一下后面有一个地方会解释。好，因为它跟我们讲的保持限量境不一样。我们如果有定力的设施，已经有可以保持第六意识不让它生分别，一直保持限量性的话，这个是真的限量，因为你可以持得比较久，可能行住坐卧都可以保持得很好，如果你定功够的话。可是现在讲的呢，不是这样子的有功夫的限量，而是你六根面对六尘的接触的那个第一刹那是还没有升起比量，就是接触的那一刹那，可是第二刹那它就变异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分别了。所以它这边的相似限量境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时间很短，一般我们触境就升心了嘛，好，所以接触了第一刹那它是限量，可是第二刹那它就是比量了。比量就是这边讲的变异，这边讲的分别就是相似的限量境。好，这个名词不要去管它，反正我们六根面对六尘接触的那第一刹那它是限量，可是第二刹那很快的它马上就有分别心了，所以它就从分别进入变异的阶段，那我们就促进身心完成了，就进入什么下面一个受的阶段。所以它的体性呢，就是三合分别变异令心性心所促进，就是它的体性。所以什么是触的体性，就是让我们的心去促进，这就是触的体性。那什么是它的作用呢？因为触境之后会生受想思等等的心所，所以它的作用就是会产生后面的那些心所，是因为触境身心之后会产生受想思还有其他的心所，因为一共有51个心所嘛，其他的心所也是因为触境身心之后才升起了善的心所或者是不善的心所或烦恼心所，这就是触的作用。它的体性就是让我们的心去促进，这就是触的体性。它的作用就是会引发其他很多的心所出来，好，都是触惹的祸。那补义里面讲说，这三合分别变异所产生的触呢，是实有而非假有。那这边所谓的实有并不是说它真实存在，而是说因为它有作用，它会促进身心，看起来好像有实质的作用，所以它是实有的而不是假有的。不像有一些它没有实际的功能，只是有一些名相，跟这种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它是实有而不是假有。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面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时候呢，确实是接触到，而才会产生各种心所的作用，所以说触是一种实质的接触，而不是假设才有的。好，所以它不是名言假例的。你们初学的要稍微背一下，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面对的是什么？眼根面对色尘，所以是色声香味触法。好，耳朵呢是声尘嘛，鼻子呢香尘。这个基本的佛学名词要背一下，因为我以后我们就讲六根面对六尘，你就要知道六根是什么，六尘是什么。 六根是什么？六尘呢？那根净是三缘和合，根净是指什么？我们说处是根净是三缘和合才会有处的产生，因为它是因缘所生。这个根净是指什么？啊，六根六尘，好，好。所以所谓的三合呢，就是六根六净六识三缘和合之后，才有了处的升起。所以我们要记处是怎么升起的，因缘所生。什么因缘所生呢？这三个条件，六根六尘六净，缺一个就没有处了。哦，六根六净我们空不掉，六识怎么样？第六意识分别，我们可以保持限量，因此可以不生处。这就是我们平常用功的功夫的所在，就是这样，平常这样用功。那这边讲到了啊，他在解释那个分别跟变异。分别的意思呢，就是说根净是三缘和合的刹那还在限量中，尚未升起其他的心所。这时候我们的心就在讲第一刹那，我们触境的那个第一刹那呢，我们的心好像一面镜子，只是很清楚的照见，但是它没有生分别，所以我们说它是相似的比量，相似的限量，但是还没有升起意识的分别，所以是在三缘和合尚未取尽的时候称之为相似的限量。那为什么是相似呢？就是真正的限量是修习止观以后，好，你有那个定功才可以恒常保持这个限量的境界。那现在的这个时候的心念，因为它时间很短，只是一刹那，第一刹那是这样子而已。那如果没有修正的功夫，它会马上就引动其他的心所，因为马上就促进身心，然后其他的心所就跟着升起了，无法恒常保持，所以我们称为相似的限量，而不是真的限量。好，而处呢，是心取境的当下那一念，重点在这个取哦。因为你取了以后，后面才会升起种种的感受。你没有取境的话，就是你只是看看，就是看，保持限量境，听就是听，保持限量境，你就没有取境嘛，是不是？好，所以这种重点在这个取，一取的话，后面就都有了。在未取境的时候呢，就像照相机面对景物还没有对准焦点，好，你要照相，可是焦点还焦距还没有对好，这是限量。开始分别就比量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还虽然看见景物，但是没有分别。那这边取的意思呢，就是你对好焦点了，然后按下快门啊，你就取了这个镜了嘛，你就照下这个照片了，啊，那就表示说我们的心呢已经取了这个境界了。所以取的意思呢，就如同照相机已经对好了焦点，这时候只要按下快门呢，底片就感光了。那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的心一取呢，我们就会攀缘外境，而不是保持限量，说看就是看，听就是听，没有分别，不是了，已经不是了啊。那心呢，就会随之落入影像。这个时候，我们本来平静无波的大海，本来清清静静的那个，哎，它就被牵动而起了波浪。由于心一触境，善恶的心所也就跟着升起，所以称为分别。因为取的这一念呢，和根净是三缘和合一样，都具有升起心所的功能，所以在本论中就以相似的限量来解释分别。那什么叫变异呢？就是因为取着，因为已经第二念了，第二刹那已经生分别了，生分别就是已经不是限量性，有一些改变了，所以他就用变异，就是已经改变的意思啊，已经不是限量了。由于取着攀缘外境，使得根净是三者产生了变异，失去了清净限量的本体，变为比量，所以称为变异。什么叫比量？就是比一度量的意思，就是看见烟就知道有火， 可是你没有看到火，可是你看到冒烟就一知道一定有火，这个是比量来的，比度，它是比较啊，比较你就知道有长短，有高低，有各种的啊，青黄赤白，这个比较来的，这就是已经比量，已经有分别的，所以你可以分说出来它的形状、它的大小、它的颜色，你都可以说出来，这就是已经是比量。因此，让心心所触境六境，接触六境呢，就是触的体性，就是让我们的心。前面作意是引我们的心怎么去向外境，还没有碰到嘛，那一碰到的那个当下就生触了，所以触是什么？触境是触的体性。我们刚才是引心去向外境 ，OK， touch 到了，这个就是触。好，那么触的作用为什么是受想思等所依呢？因为内心在接触外境之后，外境又回复触动内心，这样内心外境相合而引起各种善恶的习气，这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能所是同时现起的啊，心处境，境处情，内心外境怎么样？这样相合，能所就产生了，所以就有后面的什么受想思这些心所，就是因为触以后才产生的。所以我们说它是它的所依啊，就是触以后才有这个，所以它就要依触以后才可以什么升起这些后面的心所。所以触就是这些心所的所依，因为要依于它才可以怎么样产生它的活动。所依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触的阶段呢，这些心所还是都没有，好，仍旧含而未发，所以才称触是受想思等心啊心所的所依。所以在触的那个当下限量的时候，我们也还不会造业的啊，是因为有后面的那个一念完成之后，才完成了意业的造作，所以到触为止，我们都还没有造业。含而未发，你看就是后面的受想思还没有升起，我们也这一念还没有完成。所以由此可知呢，如果我们修行能够让触不成为受，一直让它保持限量，就不会进入后面的那个受了嘛，也就是处在含而未发的状态，看只是看，听就是听，不起任何分别的限量境当中，这样就可以不造意业了。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定力可以一直设置，每天就是六根面对六尘没关系，通通没分别，那你知不知道吃了些什么，看到了什么，男生女生可不可以分别啊？啊，吃的是咖喱鸡还是海南鸡，搞得清楚搞不清楚啊，搞不清楚了你摇头，不是搞不清楚啊？限量镜是不是？哎，这个你最有经验了，来讲一下。我们不分辨，看吃就是吃，知不知道吃什么？
若分别
想。哦，不执着。哦，不是不知道吃什么，要因为你要练习保持限量镜，人家问你今天中午吃什么，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的？不知道，因为我都没有看。不是，我都是看没有分别，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那你怎么会认路了，好奇怪啊！所以这个不分别的意思说不执着好吃不好吃，不执着在这个色身香味触法上面，不是不清楚，这样明白吗？很清楚，但是又没有喜不喜欢啊？
好像知道这个是花，那这个花要知道它香不香，
没有啊，知道它茉莉花很香，可是你对它没有执着，香也好不香也好，我的心，对，我不会因为它很香我就生贪，然后它很臭我就那个排泄的东西很臭然后我就生嗔，这个叫做不执着，明白吗？叫做没有分别，不是不知道它是粑粑还是那个便便还是茉莉花，不是说不知道它是什么，是知道一个很香一个很臭，可是我的心不动啊，面对不同的境界，可是我的心没有因为分别执着然后升起了好恶取舍这种观念，没有这样子来练习， 吃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好吃好吃好吃，还是好难吃好难吃好难吃，就是好难吃，你知道很难吃，可是你也不会怎么样生嗔，也不会因为很好吃然后就生贪，就没有串习我们贪嗔痴的习气了。可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吃了什么东西下去哈，不是不知道，不是没有分别，就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执着哈，这个比较重要。因为一执着就喜欢，喜欢就跟贪相应，不喜欢就跟嗔相应，他就造贪嗔痴业了嘛。啊，经中说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无非犯幻。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边讲到了我们的自心怎么变现出六层境界。所以六层境界哪边来的？八识的相分。六层境界是八识的相分，我们八识变现出来的相分境，它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哈、哦。可是我们不明白啊，我们会以为它是真的，然后就对它怎么升起了种种的分别执着。所以他这边说，自心变现出六层境界来，然后呢，又取得这六层境界以为实有的，这个叫做自心取自心。因为这个六层境界是我们自心怎么变现出来的相分境。我们自心再去取我们自心所变现出来的相分性，所以叫做自心取，取着自心。好，自心取着自心所变现出来的相分性，叫做自心取自心，使得本来常住的真心呢，它不是虚妄的。哦，幻的意思就是说因缘所生无自性，它是生灭法，它是无常的。可是我们常住的真心，它不生不灭的，它是常住的，所以它不是虚妄的。虚妄的是生灭法，它是无常的。好，所以它这边悲患的意思是这样子，不然就会很容易落入断灭见。有些落入断灭见的，就说连这个也没有，好像龟毛兔脚是毕竟无的，不对，因为我们常住真心不是毕竟无，什么都没有，那个就是断灭见。好，所以它是常住真心，它是存在的，可是它不是生灭法，不是无常生灭的。落入了虚妄分别而生出了宇宙万有，宇宙万有就是虚妄的了，所以叫做幻法。幻法就是它是虚妄的，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所以它是有生灭的。有生灭的是因缘有才有，因缘没有就没有，它是无常的，这个就是虚妄的，所以它是幻法。如果能够不取着外境，心就能够安住在清净的自性当中，这个是不取无非幻。啊，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明白六层境界是我们自心变现出来的相分境，我们就不会执着这个相分境，就能够回归到我们刚才讲的能所双亡之后，知道见分相分都是我们自证分变现的，我们就不会去执着它。哎，能所双亡这个现象，生灭的无常现象就能够怎么样不执着，然后我们就回归到我们本来清净的、本来没有生灭的常住真心。所以这一个取着危害最大，就是我们促进然后去取进，才有后面的什么受想思，才会造业，才会起心动念。啊，所以这个取进的取进就是你已经开始产生分别执着了，这它的危害最大。为什么？因为我们造业就是从这边开始才会造业的。它不但生出了宇宙万有，也生出了一切善恶之法，因此在本论当中才会说，纵使根茎是三缘合在一处，如果没有取进生处的话呢，也不会引发善恶行。所以处有它的实在的起性跟作用，所以它不是假有，因为它可以实质升起这样的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引发后面的受想思还有其他的心所，就是因为处之后才引发的。所以处我们不能说它是假有，而是真实有它的作用产生。因此处呢最微妙的地方就是在取，如果没有取着的话，就没有处心所的产生了，那就是看就是看，听就是听，限量无分别。所以我们会不会产生烦恼，能不能得定呢？关键就在这个处字。我们六根面对六尘，处的当下你是不是可以保持，保持到好的话就不会生烦恼，你也一直维持在定境当中。 所以它这个触就是一个关键，我们能不能得定会不会生烦恼的一个关键。所以只要我们不攀缘外境，保持限量，不取形象，就不会让受升起。如果可是如果受已经升起，就要赶快觅护根本的第二个终点，我们刚才讲的不取随好来对治，那就是下面要讲的受心所，我们明天再来介绍。